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保定义县工业局局长、法轮功学员卓贵宾含冤离世，遭五次绑架迫害，黑龙江李香莲女士含冤离世。迫害法轮功原江西贵溪市610办主任唐金辉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义县工业局局长、法轮功学员卓贵宾先生，自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遭非法抄家、绑架，两次非法劳教三年，一次非法判刑，判三年缓四年，多次被逼迫流离失所。卓贵宾在持续的骚扰恐吓中，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于2022年4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75岁。据闽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李香莲女士，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遭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警察的多次骚扰、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两次被劳教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近日得知，李香莲于2021年9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李香莲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的身体变得健康，性情也更加开朗豁达。在日常生活中，她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乐于助人。工作中脏活累活都干在前面，分报酬时从不多拿，同事都愿意和她一起工作，亲切地喊她法轮功大姐，雇主们也都认可她，说她比年轻人干得还好，她走到哪里就把法轮功的福音带到哪里。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香莲却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遭到中共的迫害。她多次被绑架、拘留、罚款，非法劳教两次，共计三年。2020年10月11日，李香莲去早市买菜，突然几个警察冲出来，把她绑架到安庆派出所，随后抄了她的家。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现金等私人物品被抢走，接收电视的大锅也被摘走。李香莲被送到看守所，因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在被警察勒索了10000元后，她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经历了数次骚扰、绑架、抄家、劳教，长期压抑的生活使李香莲不堪重负。原本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的李香莲，身体出现了状况并不断的恶化，于2021年9月2日含冤离世。据闽慧网报道，今年8月8日江西消息，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原江西省贵溪市610办主任唐金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被查。现年59岁的唐金辉，长期在鹰潭市下辖的贵溪市和余江县，现为余江区的公安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还在贵溪市担任了长达七年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直接参与指使、操纵、组织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发生在所管辖区域内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抄家、关押、劳教及冤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唐金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闽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 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奥地利维也纳游行，民众支持；拉脱维亚城市节庆，民众了解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4日至5日，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集会游行。两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了中共的残暴。活动得到了民众的声援。维也纳是欧洲的历史文化名城，因丰富的音乐历史遗产而被称为音乐之都。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的古城区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遗产，每年吸引近700万的游客。8月4日，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带领下穿过维也纳的市中心。第二天，法轮功学员在赫伯特·冯·卡拉扬广场上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为期两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关注。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不断地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很多人称赞说，你们做得非常好。也有人表示，真善忍的原则不应该受到迫害，而应该弘传到全世界。不少中国人也被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所吸引，想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有人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得到《九评共产党》一书后，表示回去后认真阅读。也有人当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据敏慧网报道，8月4日至6日，拉脱维亚最大的城市之一文茨皮尔斯市举行了城市庆祝活动。来自拉脱维亚各地的民众以及外国嘉宾参加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也受邀参加。8月5日上午，法轮功学员与来自当地的机构、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民间团体一起参加了节日游行。法轮功学员们手持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大横幅，行走在利埃莱斯大街上，沿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在诺恩皮尔塞特广场展示了法轮功的功法，并向感兴趣的人们讲述了法轮大法，一种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基础的修炼身心的古老功法。这是一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自我提升的修炼方法，使人有机会获得内心的平静，并与周围的世界和谐相处。不分年龄、国籍、文化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可以修炼法轮大法。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在活动现场，民众可以学功，了解法轮大法的著作，还有孩子们喜欢的折纸莲花手工课。有几个青少年向法轮功学员学练打坐。许多人对法轮大法传授的法理很感兴趣，询问练功点的具体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716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集体被罚受益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9日。我和贾同修一起被罚大概有五年多了，深感受益良多。看到有一些同修想被罚，但不知怎样做更好，特别是自己单独被罚，好像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现在把我和同修一起被罚的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我们学法小组开始有三名同修，这里用甲、乙、丙代替我们三人。刚开始被罚时，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我们三人先一起读三遍要背的这个自然段，由甲同修开始，他领读这段法，另外两位同修不看书，随着甲同修读法跟着往下捋，再由乙同修领读这段法，甲、丙两人跟着往下捋，然后由丙同修领读，甲、乙两人随着往下捋，这样轮一圈是三遍，领读的声音大些，跟随的声音小些，一人领读，两人背，可以多轮几圈，灵活掌握。我们是轮两圈，一段法大家连背带读，就是九遍，这时对这段法心里已经有很深的印象了。这时三人在一起背三遍，背时都打开书，哪儿卡住了随时看一下，三遍之后再根据各自的状态决定是否往下背，直到三人都能顺利背下来了再背下一段。背第一遍时不要要求太严，差不多就可以往下进行，这可不是糊弄事，因为我们三人中另外两位都是70多岁了，他俩觉得差不多了就希望往下背，而我是那种背得滚瓜烂熟才认为合格的人，所以看到同修这样，我心里嘀咕，这也不行呀，这根本没背熟就往下背，那能行啊？本来没背熟就容易忘，再往下背，前边背的更不知道是啥了，这不白背了吗？可我发现我错了，并不像我想的，实际是一点也没白背，虽然第一遍背过后好像都忘了，哪一段也没记住，哪一段也没背流利，可在大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第二遍背法时，第一遍背法的基础就显露出来了，难度大大减轻，背得快了，读几遍法就可以背下来，觉得法容易背了，简单了，这时信心倍增，就很愿意背法了。这样一遍遍背下去就可以了，这时背法不用翻书了，直接背了，以前一段一段背，现在两段两段的背。我现在觉得第一遍背法不要要求太严格，那样会很吃力，我们一次学法只背两三段，有同修会觉得老背也看不到成效，大陆老年同修多，很多人对背法有畏难情绪，如果标准设得太高，反而让同修望而却步，所以要根据同修的具体情况决定做法，让同修能看到成效，有成就感，越来越有信心，这样第一遍背完，大家看到自己也能背法了，都高兴，更愿意背法了，越背越喜欢背，这样背法进门容易，渐背渐熟，很适合不常背书的同修。集体背法还有一个好处，互相促进，不容易被干扰。一个人背法状态不好时容易被魔干扰，有时一小时也背不下来一段法，有时读来读去也不知道读的啥。集体背法不存在这个问题，魔干扰不了，就像集体学法一样，很自然就背下去。还有一点，每次背法不要复习前面背过的法，否则一个是 进度非常慢。再一个是你越复习，发现需要复习的越多，最后就根本进行不下去了。前面背过的忘了也不用担心，等背完一遍后再回头背第二遍，一直这样背，每次都能按顺序完整背完一本书，这样效果最好。我想小组背法有一点要注意，背法不像学法那样每个人轮流读，而是几个人同时背，这样发出的声音大一些，所以要考虑安全问题，也不要干扰到邻居。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人多人少都没关系。刚开始三人一起背，后来丙同修因故离开，我和乙同修俩人坚持背法至今。还有一个体会是，背的瞬时越背越入心，背上一句，脑子里自动出现下一句，法像水一样流出来，背的什么杂念都没了。那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一念带万念，脑子里全是法，只有法，其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背得不顺的时候也有，本来很熟的一段法突然背不下来了，不是这卡壳就是那卡壳。这时我们就停下来仔细看看，这段法讲的是什么？师父指出的是哪颗心，哪种执着？因为这就是师父在提醒我们了。找到后，马上清除，再继续背，就又顺利了。背法时越背越快，不自觉就加快了，因为嘴高频率不停地张合，所以背一阵会感觉很累。这时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想起什么就说点什么，这时就是我们各自向内找的好机会，从中自己会发现自己的执着，也能彼此指出各自看到的对方的执着。这也是师父借用这个时间让同修之间相互点化。我很珍惜这个找执着的好机会，我们都认真倾听对方的讲述，从而认识到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同时也提醒同修有什么执着，彼此真诚坦荡，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每次背法回来都收获满满，法也背了，执着也找到了，心里很踏实，觉得每次都有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越背越爱背，我们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集体背法的效果和收获是在个人背法中很难达到的，受益确实匪浅。写出我们在背法方面的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让我学会了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我是和弟同修一起背法，我们是一个自然段反复轮流念，直到背会，再背下一段，第二天再把前一天背过的法复习一遍，再往下背。我们背法也是尝试多种方法，最后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我们，虽然慢一点，但能加深记忆。背法不求速度，只为同化大法，不急躁，字字句句清楚，反复念，反复背。因为转法轮学了这么多年，表面看好像很熟悉了，有些段落都能顺背下来，但是这种背感觉心里不踏实，还要反复背，直到每个字每句话都能在脑子中显现出来，心里觉得很踏实，再背下一段。 有时背一段需要很长时间背不会，也很沮丧，当然也都是有原因的。但我们从没有想到放弃，我们都有一个愿望，把大法刻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背，一点一点的融于法中，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不知不觉中以前以为去掉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又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大法熔炼着一切，归正着一切，我们都非常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学法背法环境。背法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一次用了很长时间背完一段法后，心中充满了喜悦，就是那种静静的、喜喜的，不是人中的高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非常美妙，从来没有的一种感觉。我明确地感受到是主元神得法后的喜悦。修炼之前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小说，那些不好的信息充满了大脑，思想业力干扰很大。这么多年在实修中遇到具体事情就落到人的基点上，明知道是师父给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明知道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人言论人理，过后又后悔的不行，遇到瓶颈无法突破，学法不得法。知道在学法上需要加大力度，可是觉得凭自己很难改变现状。看到明慧网报道同修一起背法的文章，觉得非常好，就有想和同修一起背法的愿望，非常强烈。师父就安排我和同修一起背法，感谢师父时时的看护，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我有了一个好的学法环境，为此一开始就起了欢喜心，被邪恶钻空子捣乱，和同修之间有了矛盾摩擦，但是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很快在法中归正了自己。背法后我们之间的摩擦少了，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以前感觉不到的执着也都暴露出来了。过去学法不够，很多人心发现不了，遇到矛盾就忘了法了，使自己陷在其中，根本没有把其作为提高的台阶，守不住心性，事后后悔，错过了师父一次次安排提高升华的大好机会。一，背法使我更加信师信法，明白修炼的严肃与神圣。二，背法使我能尽心学法了，使自己真正融于法中，排除杂念，矛盾来了知道找自己，清除大量的思想业与负面思维，去执着不拖泥带水，有一种破壳而出，走出人，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的感觉了。主意识清醒了，人的观念少了，负面思维少了，执着心去得快，看到了以前发现不了的人心执着，不好的东西逐渐地暴露出来。背法时身体总是出现不适感，我知道是每个细胞都受到了大法的冲击与洗涤，使其不断地进化。三，背法使我在发正念时思想能集中精力，不溜号。四，背法使我和亲戚同修之间的争辩几乎没有了，出现矛盾不向外看了，知道真正的修自己。五，背法使我增强了意志力、忍耐力与精进的动力，但是也常被执着心打败，往往那时是单独一个人想放松放松的想法，被安逸心钻空子。六，背法使我能主动去讲真相救人，但是我还不能做到见人就讲，我会努力的。七，以前有时遇到一些事情分辨不清是师父的点化还是旧势力的干扰，总是搞不明白，不知如何做。背法使我能明辨是非，因为法是标准，正悟法理，走正修炼路。我觉得背法是学好法 德法、同化法的好办法。我常想，如果能早和同修这样学法，就不是现在的状态，早早在法中升华上来，那要多救多少人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意志坚，背法并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永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1号。我是一个修炼已经超过15年的大法学员，非常感恩师父一直以来对我的慈悲苦度。我没有其他同修那样的感人故事，所以从来没写过交流稿。今天鼓足勇气，专门就我艰难的背法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说起背法，我一直以来的认识就是，背法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件望尘莫及的事情。原因是我的学历只是初中，我从读小学、中学期间，从来就没有成功的背过一段课文。因为我记性太不好，在学校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背课文，这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压力如山大，这就成了我背法的障碍。走进大法修炼后，我通读了师父的转法轮及经文，虽然同修曾鼓励过我背论语，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尝试，就选择了抄法。我抄写过三次转法轮。令我感到神奇的是，2006年第一次抄法，当抄写到第七天时，我那全身是病且已经四年卧床不起，81岁高龄未修炼的老母亲居然自己下床扶着墙边走出了我家院门，独自坐在石头上休息。要知道老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肺心病，伴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等多种疾病，平日的一日三餐都是靠我亲自送到他手上的，大小便都是用便盆放在屁股下面接着，根本下不了床的。这可把我高兴得了不得，我非常感谢伟大的师父对我老母亲的关爱。我当时就悟到，是师父在以这件神迹之事在开示我，叫我好好修炼，要信师信法，不要懈怠。同时也证实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从那以后我便信心大增。不过看到身边同修能背论语，即从明慧网上知道了全球有不少同修都能将转法轮及师父的其他经文通篇背下来了，我甚是羡慕，也深感惭愧不如。通读吧，可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思想总是溜号翻江倒海的，有 60% 的时间都没有静下心。我知道是执着心太重所致，可我就是不争气，真是对不起师父。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而没有改变。明慧网上一直有同修交流过关于背法的经验文章，我当然深知背法能解决我学法不入心的问题，背法能解决让我能真正得法的问题，可我又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又不想被落下，怎么办？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说，不会背就先一句一句的背，这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来尝试一下吧，结果还是背不了，因为有的句子太长了。
难道就不背了吗？我心想，既然先前下了决心要背法，怎么能说话不算话了呢？背吧，还是背吧。我就先采取最笨最笨的办法，可能没有别的同修比我再笨的了，那就是一个逗号一个逗号的背。有些一个逗号里面的文字内容还是很长，我就分成两节来背，背熟后再连接起来背。我每天抽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背法，这样整篇转法轮，经过我七八遍左右的背诵，感觉记得更牢靠了。背法的时候，思想一点也不会溜号了，因为那时你想不专心也不行，不专心根本就没办法背下来的。同时，感觉对法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有了这个过渡期后，我就有了条件再采取像同修交流的那样，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但那时我还是无法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法。我们小组在集体学法时，按照约定的学法惯例，在每次轮流通读转法轮前，先由一位同修将论语背诵一遍。这次 A 同修背，下次 B 同修背，依座次进行，挨个轮流。我掐指算了一下，再有两次就该轮到我背了，还有14天了，我该怎么办？有些同修年纪比我大很多，他们都能背，就我一个人还不能背，真不好意思面对师父，真不好意思面对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同修们。我横下一条狠心，树立起坚强的意志，我一定要将论语背下来，我一定要背下来，这不正是师父安排让我度过这一难关的吗？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用了约五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将论语背下来了。再去集体学法，轮到该我背论语时，同修关切地叮嘱我说，你背不了就直接看着书读嘛，没关系。当我比较顺利地将论语背下来时，同修们感到很欣慰，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非常感激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背法和提高的机会。一句一句的背法觉得非常流利了，应该按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来背法了。我发誓，我一定要背，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绝不退缩，我坚决不打退堂鼓。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个自然段的背，反反复复的背。虽然我比别的同修背的速度要慢很多，但对于一个年纪已经超过65岁的老年学员来说，对于一个有着很强的成就观念，老师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背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截至写此文稿时，我按照一个自然段的方法来背法，已经快将第一讲背完了。这样算来，要将整篇转法轮背完，大约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修炼十几年来，不管遇到什么磨难，或被非法关押，或被邪恶骚扰恐吓，我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从来没有动摇过要兼修到底的决心。除特殊情况外，我每天都坚持背，我一定要坚持背下去，并且不断地将我的思想行为融于法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意志坚，背法并不难。也就是说，只要我决心够大，目标够大，有坚强的意志，其实背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修炼的十几年来，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明慧网一直在帮助我成长。因为从得法以来，我都一直坚持着看明慧网文章。除特殊情况外，95%的交流文章，我都是读了或用 MP3 听了的，从中受益匪浅。在修炼的各个方面， 他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加持，再次感谢明慧网以及投写交流稿的同修给我的启迪和帮助，我才能步入到被法的行列中来。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写交流稿，由于文化水平有限，由于对法的理解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回忆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在我8、9岁的时候，也就是60年前，那时候我奶奶有60多岁吧，就经常教育我们要修好，不修好将来你们都留不下，大瘟疫来了都得瘟死你们，特别是哪个孩子惹他生气了，骂完了他干活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讲，将来有活佛下世救人，你们都修好吧，要不你们都该没有命了，你们10个8个都剩不下，这场瘟疫你们保证都能摊上，修好了能剩4个。那说的可厉害了，好像我们一个都不剩了似的。我奶奶说的是都有了，我奶奶家供个大铜佛，就在我爷爷疯的时候供的，他说快了，快打倒牛鬼蛇神了，我砸了卖铜，然后我们就用砸树干用的石头滚砸了，人家收铜的时候就买了，红卫兵来我们老李家要铜佛的时候，我奶奶提前砸了，没要着走了。我奶奶有时候跟我老姑闲唠嗑的时候就说，戏台底下没有人，都是驴头马面，都不是人。我爸爸哥4个，我老姑是老小，跟我老姑父结婚以后，老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孩，我老婶帮着带大的女孩，我老姑带小的。大概是1993年吧，那年老姑的二姑娘有病，就在北京住院了，一检查是喉癌，能隔有4、5个月吧。老姑看到二姑娘那是啥心情啊，一看姑娘要死了，要不行了，就在那陪着她。老姑是正月的时候去的，3月的时候老姑就得法了。在北京老姑是租的房子，邻居老太太问老姑的二女儿得的是啥病，我老姑说是喉癌，老太太就说，老妹子，有个大师传法祛病健身可快了，你去吧，把你姑娘领着参加学习班去吧。我老姑就问他，那老姐姐那大师姓啥呀，叫什么名字？那个老太太说，叫法轮功，这个老师姓李，叫李洪志。我老姑就说，那我可得学去，这是活佛呀，活佛下世。那个老太太说，我也不懂活佛，那个传法的师父可好了，面相可好了，可祥和了。我老姑说，
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来救人呐。我老姑就要领她姑娘去参加，我老姑的女婿好像是军队的什么官，就不信。我老姑就说，你得信，不信不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世救人，你有钱我没钱，我可得领我姑娘去。我老姑领她姑娘在北京参加完四个班之后，她姑娘喉癌就好了。之后我老姑找我们老王家这帮，我老姑父就找他老李家那帮。我老姑就说，都去吧，都听法去吧，这可是活佛呀，咱们都有这个根基。我老姑可支持我们学法了，这可是佛法啊，都学法了，人心都向善了，来了大劫难，好保平安呐。后来奶奶去世以后就没人讲了，就是在奶奶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还经常说修好修好的呢。我住在农村，那时老伴走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还养了很多牛，活很多很累，活得也很辛苦。在农村说三道四的人大有人在，做什么都很小心，生怕有人说闲话。我老姑说，你也去学法去吧。我说，不行，我活太多，事儿太多，孩子放不下。我老姑说，你去吧，不去不行，去了没有想不开的事儿，保证你心里可敞亮了。就这样，老姑给我在哈尔滨报了名。那次师父在哈尔滨办班，可那次正好赶上涨大水，我们这儿有个大河隔着过不去，我不敢趟河，我就没去参加。这次在延吉师父办班，我老姑说，这次你可得去，再不去就没机会了。还有一次在广州，那你就更不能去了，又坐飞机啥的，太远。再以后大师就不办学习班了。我说，那去哪儿整钱呀？没钱咋去呀？那时候真穷啊，真没钱呐。我跟我老姑说，我手里有20，加上孩子那20，才40多。我说，那得几百呀。我老姑说，你们拿个路费钱吃饭钱就行了，再找个地方住。就这样，我老姑把她卖冰棍的钱，也是养老的钱，给我了200。她说，啥时候有啥时候还。到了延吉要下车的时候，我弟弟问我，姐，下车你吃点啥呀？我说，吃点大碗面吧。哎呀，这么大一碗面，稀溜溜的，就得5块钱。吃完这个后悔呀，要买馒头能买多少个呢？太贵了。以后我们看啥啥都贵，我们就买馒头了，酱油泡大头菜。我们这沾亲带故的6-7个人，还有个带孩子的。城里的外甥媳妇带的咸鸭蛋不少，也啃没了，吃了10多天咸盐拌大头菜。我表妹能冲碗豆奶，吃着馒头，条件比我们好啊。我们可倒好，有时喝点水凑合馒头吃。参加学法班6天之后，休息的时候我大兄弟就问我，姐，你不惦记家吗？说来也怪，我咋心里什么都没有呢，真不惦记。你说我才想起来。我大兄弟说，你可真行啊。我心里一点牵肠挂肚的想法都没有，家里养了好几头牛，孩子一个16岁的，一个14岁的，还有一个21的二姑娘，还怀着孩子，挺笨拙的，起身坐下都得需要人帮着的。看见师父往会场走的时候，大家眼睛都瞅直了似的，就盼着师父，能看见师父，眼泪不知不觉的就流下来了，控制不了，真想到师父跟前说说心里话。当时用人心想，也没悟性，我们条件不好又没钱的，穿的又不好，不敢到师父跟前儿。看人家有条件的到师父跟前儿，又能说上话，就觉得自己卑微，就老远看着吧。在会场上，师父给我们清理身体，让我们配合跺脚，或想自己家人也行，都有啥病， 在心里想一下，我就想，我家孩子他爸要是活着多好，这不就好了吗？师父就给治好了。我当时不是因为自己有病才去听法的，我没有病，可能干活了。我家孩子的爸去世之后，为了他就供了一个黄纸黑字的玩意儿，现在一想就是胡黄白柳的东西。当时师父让我们跺脚三次，我就想能把那个东西清理掉就行，我一直就嫌弃那些玩意儿。在商场我有一次看到师父了，师父去买笔，师父高高大大的，可和蔼了，工作人员不咋在跟前，到师父身边也挺容易的，我们离得不太远，真想到师父身边去看看师父说说话。但转念又一想，自己是平常老百姓，不敢去，就直眼瞅着没去。回来之后这个后悔呀，都碰到师父了，咋就不打声招呼呢？大会场可高可大了，我们离得很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先进设备，就是有一张桌子，师父坐在中间讲课，上面有一瓶矿泉水，师父一口没喝。我就看见师父教我们动作的时候还是在平地上，见着的师父和台上一样高，一点看不出来小。等到是学员教功的时候，那可小可小了，因为离得远呐。为什么师父还是那么高大呢？就想师父不是一般人呐，真是活佛呀。那次延吉讲法有5000多人，我们全家有41张门票，师父讲法听着真好，可我不怎么领会。听完课之后，我们7、8个人，有我表妹、我弟弟、外甥媳妇儿，还有我叔伯、姐姐、妹妹，课后就跟我们引导引导说说，人家都参加好几个班了。我老姑的二女儿癌症好了以后，就一直跟着师父班。我们那个屯儿有17、8个人跟我一起练法轮功，3、4个人有点小学文化，书念的顺溜点的，剩下的都念的磕磕巴巴的，文化程度不高，都不识字儿。我也不认识几个字儿，端起书来就看见白纸黑字儿，但是还是撂不下。我老姑那时组织大家学法，可我老姑也不识字儿，就是着急，看进去就像是心宽敞似的，一天干活累得不像样不像样的，忙忙叨叨的，看了书就好像不累了。我老姑说，这没文化可真难整，都不识字儿。后来我不认识的字儿就记在手上，上大街上问，练功起早贪黑的，学法就听录音带，背论语，背5套功法口诀。我修炼法轮功有3年时间就开始打压了。我们那个大队官是好人，我参加班回来就跟他讲了法轮功。大队官说，我们这个大队有不少练法轮功的。大队官跟收书的人说，你可得好好说呀，你不能说都拿出来把书都交出来，你就让他们挑不好的录音带什么的，给你应付应付事儿就行了。你不兴朝人啥都要，这可是佛法呀。大队官回来就跟我讲了，我对他说，只要你学好，你一说咱屯都能练法轮功。后来大队官得癌症了，我跟他讲，大师讲课的时候高高大大的，别人就很小。大队官说，听你说的这个意思呀，别看我没去，你瞅别人在讲台上都小了，就大师那么高大，旁人能那么样吗？那就得是活佛。我说，你学呗，我有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主要是这本书。他说，哪天你给我拿来，我看看。他4、5天就看了一遍，他说，这书可好了，咋这么好呢？真好。邪党打压迫害以后有6、7年，我就不咋练了，去城里看孩子。那块人生地不熟的，碰不到同修，就是碰到了学了几天就不让去了，害怕呗。但是没说不学了， 就知道法好，就是精进不起来呀。没有环境也不识字儿，常人事也多，就懈怠了。有时我跟我老婶凑到一块儿练练功，我老婶也不识字儿，就让我兄弟媳妇儿给念一段。哎呀，念一段听听就得了，别念了，人家兄弟媳妇儿也不学呀，就给我们娘俩放录音听，就是听。我是在老家的城里讲真相，碰到跟我讲真相的同修才联系上的。我说我也学法轮功，我也是同修，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小组学法，还有别的同修一句一句教我念，现在基本上转法轮我都能念下来了，就是各地讲法没有系统的学一遍，有个别的也是别的同修念给我听的。同修跟我说了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我听了同修跟我说的这句法后，我想我得开始精进了，我得跟师父回家。就是看孩子的时候，正月的时候吧，我让儿子把孙子给他姥姥带，我想轻松几天，让他们待到过十五再回来。家里烧炉子，自己把转法轮拿出来了，看呐，能看几页就看几页。练完功我就自己看。房子有六十多平，看完书是晚上八点多了，一看炉子火红乎乎的，就倒下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烟中毒了。哎呀，学法可真好，这要不是师父保护，那说不上啥样了。不知道自己咋爬出去的，走廊、客厅，然后是厨房，挺远的，还上了一次大厕，咋回来的也不知道。迷迷糊糊的看客厅的钟，是早上四点多了，在客厅地上倒着呢，就感觉这么冷呢，就我自己，从厕所回来就倒到客厅了。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兄弟跟兄弟媳妇儿都来了，看我在床上坐着呢。我说，我好像没烟中毒了。我说幸亏我学法轮功，要不我死了都不知道。我儿子回来也问我，妈，你咋的了？我说，我没烟中毒了，我好像死了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炉子我没插插板呀，红火的呀，咋还有烟呢？要不下地，要不走，要不在客厅，这个门还是关着的，就这么一个炕，那不就是个死啊。我知道大法师父救了我，学法多好啊。从儿子家回来我就想，练功听录音带就行，端起书本学法一点念不成句，急呀。但是我记着师父在经文猛喝中的这句法，师父讲，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我想我要有这样的心，我要更加精进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 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